家早，我们今天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就用那个诗歌来 与我们相亲近。主啊，我们真的是要透过这个诗歌来大大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主啊，不管我们是在高山或者在很伤心的时候，主啊，我们都知道你是大大来带领我们的神。主啊，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也谢谢你赐下那个信心，让我们可以可以来坚持我们要坚持到底的那个信心。主啊，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大大的浇灌那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荣耀又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第十二章，《历代志下》第十二章，《历代志下》第十二章。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沙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沙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沙，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就落在示沙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就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沙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他们必作示沙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于是埃及王示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竟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恩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益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站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让我们来默想神的话。Thank you.
各位家人，大家早安。
早。
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的第十二章了。十二章呢，这个男主角呢是罗伯安，也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当罗伯安他这个继位之后呢，我们从今天的章节里面呢，看到好多令人觉得非常难过，可是也带来极大的一个警醒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分四个段落简单的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呢？比如第一节到第四节哈，里面就是对王有简短的两个形容哈。什么形容呢？他第一句话说，他的国是很坚强坚立的，他强盛的时候呢，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亲爱的家人，我们都很喜欢听强盛这两个词，对不对？我们也注意圣经中所应许的。我记得在约翰书信一书、二书、三书我记得是三书吧，那个话里面讲的说，我们我愿你们呢，就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正如你们灵魂兴盛一般。这样的一个兴盛的字眼，也就是一个强盛的意思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居然强盛的罗伯安国啊，罗伯安的君王啊，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却是在他的父亲所罗门王就是过世五年之后啊，就开始走下坡，而且很明显的是得罪耶和华，离弃啊，各位家人，离弃耶和华律法，也就是不太遵，就不遵行神的话语了。有的人，有的时候，我承认一件事情，像我是非常喜欢神的话，我只要听到神话，我就欢喜快乐啊，好像很爱慕啊，我真的是觉得我渴慕爱慕神的话，但是我是否能够？确实每一个每一句神的话我都欢喜来遵守呢，其实我也不敢这样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人的软弱，我们这个肉身啊，真是常常因为我们的老亚当啊，我们从祖先留下来的那个罪性啊，使我们常常由不得自己啊，很可悲。不只是他自己做王，他离弃耶和华，并且呢，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各位，我们看到就很难过啊。好，那么第二节呢，就继续形容说开始神就动了管教哈。他是在什么时候动管教呢？就是在第五年。我觉得可见的神对我们的宽容之大哈。哇，这个罗伯安犯罪，在第五年后他才伸手来管教。当然了，神做事有他的智慧，神说万物有定期呀。这个定期呢，比如说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栽种有时，丰收有时，神有他的日期给万物，所以神也有对于管教，他有他的智慧，全班的智慧啊。所以第五年，所以表示神乐于什么给我们机会。他整整给罗伯安王，我觉得是给了至少是一整年的时间等候他啊。那么因为他用很多的征兆表示他不改不喜悦他的做法，不喜悦他背弃神的心啊。那么在这，所以我说一到四节里面呢，最后就神就允许弑杀他们这个非常多的人啊，什么路比人啊、苏基人、古实人等等，多得不可胜数，他们就要来攻打这个坚固的犹大城啊、犹大国啊。那么这个尤其是他们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哈、啊，是这个是非常坚固哈、啊，而且是就是不容易攻取到的一个城市哈。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到四节里面，除了对这个罗伯安的一个形容哈，他离弃耶和华，而且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其实在就像他说离，他叙述说罗伯安是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其实在后面的十四节也有提到，怎么形容他呢？形容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读到这里我就问我自己，小朋友，我有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吗？我觉得在这一两年内，我记得牧师有一次就跟我讲了一句话，琪姐，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服侍神，知道见主面好不好？我的小朋友第一个就反应说，好，我愿意。好，看起来我是立定心意，对不对？那你说我有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当然是有啊，但是呢，我会立刻就是将心归正，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在神真的是在乎他，在乎他坚定我们的信心到底啊。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五节到八节了。五节到八节就是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示玛雅，就是这位先知呢，他指出了犹大的命运，他的结局啊，南国的结局啊，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啊。可是当我们听到先知性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要格外的警醒啊，因为神真的是统管万有，他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人的意念。所以呢，他这边也提到什么？因为神说当他们都被 先知的话提醒的时候呢，他们立刻怎么样？哇，王和众首领怎么样？第六节都说到什么？都自卑，就是谦卑悔改的意思啊。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啊，他们就承认要耶和华是见到他们立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说他们是没有办法见光的啊。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他们谦卑了，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了示玛雅啊，临到了先知，说先知立刻就给了神的心意。所以神真的是多么的怜悯啊，柔软有蛮有慈爱的神啊，他立刻就透过他的仆人示玛雅说，他们既然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杀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亲爱的家人，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神不只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啊，心肠何等的柔软啊，愿意来饶恕我们的罪，并且呢，他是一个全知全智的神。我很喜欢常这样的形容，因为我觉得人的智慧太有限太有限。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一个山头，哇，这个山又高 又尖耸啊，怎么爬得过去 怎么能翻山越岭呢？哪里知道神看我们的人生的山头，每一个他儿女人生的山头他一眼就看尽了，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有无尽的山头啊，你同意吧？所以呢，我们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啊，甚至是刚愎自用哈，我觉得我从前也是一个刚愎自用哈，就是很好强，也很就是自以为是哈。那尤其小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信念，很多的环境训练我。因为小的时候也小孩做大人呐，然后我偏偏太自由了，我父母也常常给我很极大的自由，所以我没有大朋友啊。牧师说你就只有小朋友，当然小朋友里面有很多污染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刻呢，我觉得在五到八节里面呢，将当这个悲惨的结局告知百姓，他们都谦卑了。但是神这样智慧全知全智的神呢，他有一句话讲，各位可以留意哦。你知道神怎么说？神说我会略让他这些百姓们，我必不灭绝他们，而且略得拯救，也就是说我给他，我保护他们，他们不会灭绝。但是呢，然而，我觉得神对人的管教常常有一个然而哈，这里是没有写，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经历到的事啊，因为就像大卫犯了大罪哈，包括淫乱罪、杀人罪、谋杀罪哈，是很了不得的，就是多么可怕的罪大罪哈。但是当他谦卑柔软认罪祷告，神就赦免他，赦免他，但是他所犯的罪还是要付很多的 痛苦的代价，包括他的亲生儿子亚撒龙啊，是他最疼爱、最俊美、最有智慧的一个儿子，却是追杀自己的亲生父亲啊、哦！所以，那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是以泪洗面的哈，颠簸流离的痛苦万分的逃离哈，在那个被追杀儿子亲生儿子追杀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中华文的中文的一句话说：“情何以堪？”哈，你说他也不是找他的，不是跟仇敌啊、外邦人那些就是侵略他们国家的这些敌人来作战而逃亡，而是自己亲生儿子。你说这是不仅是颜面的问题，而是那种内心的痛啊、沉痛。他最疼爱、最欣赏、最宝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觉得。神是他，他是光，他是公义圣洁的神。神说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犯罪。我觉得罪，神他是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所以因为我们犯罪，神也有一个然而在后面，就是他会饶恕我们。所以大卫有生之年还是一样，王位是毫不动摇的，而且他的最后的结局也是蛮美好的。但是呢，却有一个然而是什么呢？就是后来他的子子孙孙刀剑都不离啊，就是说都有战乱，所以他后来的子孙也因为父亲的犯罪啊，然后也有很多绵延多代的痛苦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就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同时想到，就是当时这个罗伯安呢、啊，他也是源自于他的父亲啊，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国权，巩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可以他用国际的这种一般人都会用的啊，一般的君王会用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婚姻政治联盟啊。所以说最后的结局造成他们后来后代，包括罗伯安他的老婆也是外邦人，而且是拜偶像的，所以当然他们的最后的一个悔改，在这个悔改里面就不是那么的彻底致死，彻底的除恶务尽哈，他仍旧还是有拜偶像事发生。所以神说我仍旧要让他们尝到一个只是一个略得拯救，我还是要给他们就是要有痛苦的教训啊，经历很多痛苦的教训。那么9-12节也是在形容百姓啊，当然他们得救赎没有被掳啊，没有彻底的亡国。然后呢，在他们这个事就是敌人他们仍旧攻城略地啊，他们仍旧到王城到耶路撒冷里面掠夺很多的金银财宝，甚至连所罗门他所建造的圣殿的时候用金盾牌都被夺走了。那个金盾牌象征什么呢？象征他们的荣耀啊，象征他们的一个就是凡事都得胜有余的啊，对，是对这个以色列来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物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金盾牌就给这个敌人他们拿走了就是弑杀的手哈，他们就把金盾牌拿走了。哇，这个罗伯安当然很痛心啊，因为他们每次进圣殿把金盾牌就立在那里哈。其实我真的觉得说神的荣耀是在乎神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在乎某一个象征的一个物品啊，因为我们的神我们不能把它物化哈。但是我觉得这里看到是什么，看到这个罗伯安呢常常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虚晃当中哈。他看到金盾牌被夺走了，那还得了，他心里一定在想，那我都没有保护，没有平安了，没有真平安。所以你看他那种心怀二意啊，以至于他又造了一个铜的盾牌，一样是进了圣殿马上铜的盾牌把那边供好完之后呢，用完了再带回这个由兵丁带回这个护卫房哈。好，总之我看到 这种虚谎的这种心怀二意哈。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啊，是不配进神国哈。这是神的话，但是也有诗歌这样咏唱啊。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不是说不能进，真的是最严重是不能进神的国，就是到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对不对？我不认识你啊，因为你并没有真心诚意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哈。好，那我们看到13-16最后一段是讲什么呢？大卫他是寻求耶和华，但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到最后就是晚节不保哈。年少年轻的时候非常谦卑哈，寻求神的智慧，大大荣耀神。但是当他靠自己的血气在来敬拜神的时候，靠自己的聪明啊来敬拜神的时候，所以人真的不容易被夸，都不太容易被夸奖起，被夸得起啊，夸多了人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哈，然后就走向世界哈，就有爱世界的心，然后就放纵情欲啊。所以在这边形容十四节讲得非常的很非常的惨痛的，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我就想到我们西塔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我记得牧师就讲过，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也是一个门徒教会啊，也换句话说，我觉得也就是一个训练领袖的教会哈，训练领袖的教会。一个作为领袖，他会像罗伯安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君王，所罗门也是，大卫也是。可是当大卫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他成为一个他犯了那么大的罪，但是神一样子赐福的给大卫，并且赐福百姓。所以大卫在做君王的时候，国家昌盛啊，国运昌隆。所以一个领袖何其重要，他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对以色列来讲也是如此。你看到这个到罗伯安开始，甚至所罗门的晚年就开始虚空的虚空，追逐情欲，追逐世界的荣华富贵，以至于他就得罪神。但是他讲了很多有名的话，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有的如今还有，一下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啊。他充满了，在晚年的时候他是很悲惨的啊，甚至他在那个时候也写出传道书啊，更是如此表达了他的一个情况心境啊。所以我们看到罗伯安在十四节里被这个作者形容是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就知道说他的光景啊。罗伯他只形容什么十四，你知道13-16哈，这里面最后一句话形容什么？我觉得是真的是就很难过哈。因为但愿我们，我觉得十四节其实就两句话就已经应该说其实罗伯安行恶其实是一句话。十四节说罗伯安行恶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这一句话，然后再来一句话，16节，罗伯安与他列祖们同睡，葬在大卫城里，看起来是不错啊。然后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亚比亚这个王的历史也有的很呛人的哈，大家自己可以再去观察。总之我看到最后轻描淡写的提到了他的一个结局哈，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话这些的叙述啊，言简意赅的叙述了罗伯安的一生哈，但是其中所散发出来的那个讯息哈，是我刚刚前面讲过，一个是情何以堪，一个是真是真是虚空的虚空哈，我的感受是这样哈，因为我觉得以前有的如今再有哈，就是这个世界都是一样，伏在恶者的手下哈。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紧紧抓住我们的神，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好，那我想在 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想要特别来强调一件事情，因为前面有提到什么呢？前面提到罗伯安因为自卑，他怎么样？他跟他的臣宰们所有的众首领都自卑，就是第六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因为当先知这个就是提醒他们的时候呢，说你们有祸了啊，就是要你们要悔改，不然神就是要把你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了哈，弑杀的手里面，所以他们就立刻就谦卑，就对着神说那然后他们就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所以神也就立刻回应他们说，你们既然自卑，我必不灭绝你们。所以我看到第一个感想，就是因为罗伯安的自卑，这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啊，国运的转机，对个人来讲是命运，对国家来讲是国运啊，那个转机啊。那么我觉得这里提到一个很重点，就是他不立定心志要来跟随。亲爱的家人，我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好感恩了，我们被主救了，然后想到主的话，我们就欢喜快乐，充满了盼望，然后我们也想到主的应许，我们也觉得真的是欢喜快乐。对，诗篇第十六篇里面讲说，耶和华你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你赐给我们的是满足的喜乐，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对，在诗篇十六篇有很多的颂赞，对耶和华的颂赞那我就在想，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会感恩，我们很会颂赞耶和华，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还能如此的感恩跟颂赞吗？那逆境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有的不见得是我们犯罪，有时候神允许一个试炼临到我们，因为圣经上本来就有叙述到耶和华这个世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内心，这是因为世人看外貌，唯有耶和华看人内心，所以呢耶和华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怎么样熬炼人心所以我看到说，也有的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未必是我们当然也许有是祖先遗传的遗留下来的，或者说我们在无知的时候，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所做的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是我们已经信了主，因为我们从小的信念或者我们的天然人，我们很热心热情，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做了错误的抉择，但是神都认识我们，所以神允许的所有的苦难，真的我觉得神若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落在地上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不顺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否一定要等苦难来，我们才紧紧抓住神和神的律例典章彻底的执行呢？还是在我顺利的时候，我强盛的时候，我一样紧紧抓住神，而且将神的话反复思想，昼夜思想这是我第一个来问自己跟家人们来分享第二个呢，我看到这个管教这个管教就是真是要将他们灭绝的因为神等了他在第五年，罗伯安做王第五年，甚至神看到他犯罪之后，神也给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呢。各位家人，我这个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要在第五年，罗伯安做王第五年才管教临到呢？没有立刻审判他呢？快刀斩乱麻，这个早一点来他是不是也可以早点悔改但是我们犯了罪，也许当下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我觉得神也有时候是试验我们的就以为没什么大不了了，反正生活都有顺有逆嘛有顺 有不顺嘛，生活因为对罗伯安来讲，可能他就觉得生活人就是顺利的一切都人就安好我这王位也很稳就越发放胆为所欲为亲爱的家人，我真的觉得 有人形容，我记得以前神学院老师形容什么是罪，罪是很娇媚的，因为那个罪啊会引诱人越陷越深。有人形容，我们的神学院老师说这个罪像什么，像女漂亮女人的 face 啊，那个美女啊，我觉得男人爱看美女，女人爱不爱看美女呢？我告诉你，我也爱看，我们都喜欢看美女哈。那么你知道那个罪像什么？它像外表像女人的脸，那内在那个罪的 本质是什么呢？是吸血虫，它只要吸上它绝对不会下来的，除非你除恶务尽。各位家人，我们再一次讲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罪要除恶务尽，不要半吊子，不要今天戳一下明天戳一下后天一个月就麻木不仁。所以有的时候神也试验我们，神也不让你碰到不顺利的，神也没有立刻管教你，其实只是审判还没有临到。而且其实更重要的是，神爱我们，神希望我们常常亲近他，然后被光照。所以为什么祷告会很重要？我觉得祷告会有好多弟兄姐妹啊，一来很宁愿很早的下班，我看他们都在外面。我有时候祷告会之前一看到我们那个大厅里面坐了很多位置上都有人坐着，我发现他们都会抢他们固定的位置，不论是在地垫上，不论是座位上，那就是他们非常看重祷告会，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软弱，不管是为了要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或者为他为信主的 best 的家人们祷告。总之我看到我们能够有那样的智慧哦，就是在礼拜三晚上怎么样爬都爬到教会来，就是要来亲近神。因为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缘由，就是我们在祷告会里面不断地遇见我们的神，也不断地从祷告会里面领受从上头来的大恩大德，领受从上头来的神迹跟启示。但是即使是没有所谓的神迹，主啊，我们在祷告会里的时候，我们就被大光照亮了，我们就认识我们的本相是没有 是没有良善的哈。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是看到在罗伯安第五年管教才临到，我觉得真的是 我有这种深深的感受、啊、就是千万要，我常常跟神讲，因为我觉得我的乐，我也属于乐天型的，比较偏乐天、啊、因为大概小时候被爱的够、啊、那所以我很喜欢，我比较乐天，常常有时候碰到一些教训的时候，我会当时记得很清楚，转头有时候我就忘得干干净净、啊、那我比较是偏向这样。当然最后、当然后来呢，因为随着年纪成长、啊甚至是现在进入老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太多太多美好的恩典的时候，就会落入那种轻忽当中，就会轻轻忽忽神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已经临到，神的甚至神开始略微管教的时候，我们就应该 要警醒了。那可是我们却轻忽了，以至于、当我们真的真的、那个大的管教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啊、很难熬的、啊、但是神说、管教的当时我们都没有盼望呢。你知道什么样的盼望？就是管教的当时是不快乐的，但事后却结出什么？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所以亲爱的家人，真是发现罗伯安第五年才被管教，那个管教其实是略微的，他如果听到先知的话，他把那个略他不轻忽的话，他不至于如此，他应该立刻把偶像除去，立刻要让他的老婆也要归正，让他们全家都要归正，让他的百姓都要归向神。所以这是我第二个的感想。那我想不只是我们要自卑在神面前结出悔改的果子，并且呢，我们也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要诚诚实实的来面对自己败坏的光景。因为当我们承认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我们不只要强调耶和华的属性，我们还要强调什么？耶和华你是光，光来到世界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亲爱的家人，我觉得也再一次求神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大光来照亮我们常常会坐在黑暗的死荫幽谷里面却浑然不觉。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些的提醒还有我的一些分享里面，我不知道你对于自己的未来，你对于你如今跟神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那我就重回到对罗伯安一生的一个评语，就是十三节说，罗伯安王呢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呢，是在是壮年哈，41岁。当时也许不叫壮年哈，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那么我不只是看讲到说他是罗伯安王他自强哈，他没有那个不努力，他很努力，很尽心尽意在他的本分上。但是呢，14节却是紧接着形容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然后在15节呢，只是记录什么？记录他跟列祖同岁，看来是一个善终啊。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哈。各位家人，我们在门大毕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写墓志铭呢。我不知道你的墓志铭是什么，或者你还没有念到门大毕业，但我不知道你报名门大，在门一口试的时候，或者你上到门二，你读到很多的圣经神历史人物的历史啊，我们讲圣经人物非常之多哈。那你一直是否保持着，就是你当初上门大立定的心志，我要在门大里面，我就有一节经文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保罗说鼓励提摩太说你要立定心志要做基督的精兵不要这个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且怎么样，要脱去常常残累我们的包袱脱去那些我们在奔跑，因为当兵的人要讨当兵招我们当兵的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你不能背的包袱，你怎么跑得动呢？你哪能够勇敢作战呢？你包袱都丢不下，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到，我觉得在我们无论是门大的墓志铭上，无论是在门大你上门大做一个做一个宣告我要立志做精兵。好，我们在门大的课业里面写保罗所说过的话，他怎么样栽培门徒做领袖，怎么样栽培提摩太年轻的传道人能够立定心志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元帅。亲爱家人，我真的觉得今天读到罗伯安，他虽然好像看起来是善终，然后他的最疼爱的王妃生的儿子叫亚比亚接续做王，好像是善终啊，他觉得有交代似的，但我不知道他内心深处在他有生之年里面他是如何来看待他的一生但他有没有料到有一天在历史上所记载他的，就是耶和华是怎么样透过先知对他说，因为在历史上的记载说他罗伯安是行恶的，是离弃耶和华的律法，甚至什么，甚至没有立定心意跟随他。好，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真的巴不得对于今天的经文说到罗伯安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门徒教会，就是一个领袖的教会，巴不得我们再一次，特别是已经在上门大的或者已经毕业的甚至毕业很久的各位家人们，我们再一次拾起起初爱神爱人的心，也再一次的立定心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继续差遣我，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的脚踪，立定心志来服侍你。 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化引导我们的亲爱圣灵，当我们读历史书，当我们思想罗伯安在有生之年里面，他曾经也痛彻心扉的悔改，以至于你救赎百姓没有被俘虏做阶下之囚，但是他们甚至还说耶和华众连所有的众首领一起齐声跟先知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耶和华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主啊，我们的心如何常常是不知道的。当年主耶稣带领他的三个大弟子去撒玛利亚村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这些门徒领袖义愤填膺地说，主啊，你看他们都不开门接待我们，你是夫子啊，求你降天火把这个村庄烧了吧。主耶稣你却是斥责你的门徒们说，你们的心如何其实你们不知道。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喜欢来祷告会，多少时候我们守晨祷如守十一奉献一般绝不缺席，我们外表看起来很像是爱慕你的话语，忠心的跟随你，但是我们却常常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甚至也无法结出悔改的果子。主啊，悔改的果子只是一个总称，在圣经里面不只教导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有九种属圣灵的属性。主啊，甚至要结出仁义的果子，行善的果子，和好的果子，我们要结出许许多多属上帝你美善的果子。主啊，好使我们，主啊，我们得了这么多的恩典，你不因为我们做得好 是你没有救，因是你没有救察我们，而是你的属性就是慈爱、怜悯、乐于施恩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饱尝你的恩典。不但饱尝你的恩典，恩惠慈爱总是追着我们跑，我们在顺境中，在平安中，在幸福中，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感恩，很多时候我们仍旧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好，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要悔改什么。主啊，唯独你的灵能光照孩子，孩子向你祈求，求你每天的话语如光照耀，好让我常结出悔改的果子，好与我所蒙的大恩相称。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孩子向你呼救，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Amen.